中共出台兩岸新規，被嘲諷台灣人唔傻。美國考慮援烏戰場大殺器，或改變俄烏戰爭。普京被爆生活奢侈，故武裝潛水員首次客。美國駐日大使再炮轟中共，麥卡錫話將對拜登展開正式彈劾調查。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3號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宣布在福建省建設所謂的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其中提到將鼓勵台灣人來福建就業、學習同落戶等。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共分化台灣的一種手段，網友們則紛紛嘲諷說香港已經示範了一次，台灣人不傻。請聽報導。
中共官媒新華社9月12日刊發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建設兩岸融合發展區示範的意見，其中表示將推動廈門和金門、福州和馬祖的融合發展，打造下金和福馬同城生活圈，鼓勵台胞在福建購房置業，實施金門和馬祖居民分別在廈門和福州享受當地居民待遇，還鼓勵福建省企業僱用台灣員工。金門和馬祖在台灣的管轄下，是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兩個離島地區，亦是兩岸之間軍事對抗的最前線。2021年，中共當局首次在國家規劃中提到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一詞，但是這次是第一次公布了具體措施。台灣陸委會此前就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計劃回應說，中國的宣傳不符台灣民意期待，矮化台灣的統戰和政治主張，此舉毫無意義，亦徒勞無功。網友們對此紛紛議論說，福建人都往外跑，還靠福建吸引台灣人，誰還敢去大陸，隨時將你當特務被捉了，感覺這個政策是想騙取免費的資金和勞動，你們當地居民的待遇能比得上台灣嗎？台灣人民又不是傻瓜，香港已經示範過一次了。還有網友說，台灣這裡的新聞一日24小時都在播放中國高失業、水浸、房地產崩潰，財經節目一堆看衰中國經濟，更高階一些的會看外媒、華爾街日報、彭博，無一不是在唱衰中國。現在這種360度沒有死角唱衰中國的氛圍，怎會有中產受騙？資深評論人士藍術對本台評論說，中共這樣做是為了達到分化台灣社會的目的。他說中共在推動福建和台灣進行經濟上的融合過程之中，他並沒有減少亦沒有降低他在台海的所有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次數，所以中共所做的事情就是武力威脅和經濟拉攏平衡並重，用這兩種手段達到分化台灣社會的目的。最後呢，他是試圖降低台灣社會抵抗中共的議員的聲音和力量。9月10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訪問越南時談到台灣問題，他提到中國房地產問題和青年失業率高，並表示習近平現在忙到不可開交，我不認為這樣會導致中國入侵台灣，剛剛相反，中國恐怕已經不具備過去擁有的能力。雖然很多分析和拜登的觀點一致，認為中共現在沒有能力去攻打台灣，但是中共從來沒有放棄過佔領台灣的野心。藍術認為中共現在推動所謂兩岸融合有它短期和長期的目的，他說從短期上來看，它是用軟硬同時並重的兩手去試圖影響即將到來的2024年1月份的台灣總統大選，而從長期上來看，它是降低台灣和美國以及台灣和整個西方民主世界的各種合作的可能性，以期達到孤立台灣，為中共長遠的實現統一台灣的這個政策打下基礎。
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向烏克蘭提供裝有集束炸彈的遠程導彈。 CNN 指出，這個將是美國同意烏克蘭擁有 F-16 戰機後另一項可能改變俄烏戰爭的重大決定。請聽報導。
據路透社報導， 在近几个月看到用155毫米炮弹投放集束炸弹取得成功后，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运送射程可达306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射程达72公里并装有集束炸弹的制导多管火箭系统导弹。制导多管火箭系统最多可发射404枚集束炸弹。拜登政府一直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但又担心冲突会升级。但是两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随着乌克兰反攻俄罗斯军队出现进展迹象，华盛顿希望在关键时刻增强乌克兰军队的实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1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盛顿将继续评估乌军在当地取得的进展，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总体战术目标已经失败了。乌克兰人已经夺回了俄罗斯全面入侵最严重时占领的约 50% 的国土。CNN 指出，目前最大的困扰在于在不影响美国国防库存状态下能够提供多少数量，因为长达19个月的战争消耗使得美方必须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
一名叛徒的俄罗斯安全官员告诉俄国媒体知，普京在克里米亚有住异常奢侈的别墅，他对防范暗杀非常偏执，以至于会部署武装潜水员在他的私人海滩周围游泳来寻找刺客。请听报道。
据英国媒体电讯报9月12号的报道，现居住在厄瓜多尔的普京前警卫布里扎提曾是一名联邦警卫局的训狗员，被派遣到奥利维耶，这个是普京在克里米亚的秘密住所之一。他说普京对自己的生命担忧，他甚至不完全信任自己的贴身警卫，经常就他的住所地提供假信息。大家被告知普京在别墅内休息，每个人都在跑来跑去保护他，但他可能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在这个之前，另一位逃离俄国的联邦安全局官员也说过类似的话。这个官员说，普京曾经从索契附近的住所派出有利车队，令大家误以为他要飞回莫斯科。布里扎蒂将普京在克里米亚的奥利维宫描述为一座豪华的迷你城市，新鲜的食物和鲜花必须不断地提供。他说这里有健身馆、喷泉、美丽的公园、茶馆、烧烤区和海滩，大量安全人员在当地服务，就连洗衣机操作员的职位亦必须由一名官员担任。布里扎蒂说，尽管这处住址的使用率很低，但他必须每周七日每日24小时开放，因为工作人员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他补充说，在奢华的环境中，安全对普京来讲至关重要。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这处房产的安全措施加强了，看门狗的数量增加了两倍，达到六只。民用承包商被禁止进入别墅，工作人员进入别墅时必须上交手机。他表示还有武装的潜水员在私人海滩周围海域巡逻，搜寻水底刺客。
中共依靠散布假消息作为攻击的手段，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近期多次对中共开炮的美国驻日大使伊万纽12号再次痛批中共是无耻地利用人类悲剧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请听报道。
上月美国夏威夷的野火造成沉重伤亡，伊万纽大使12号在 X 平台指控中共政府正在利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散布假消息，说是美国的气象武器导致了夏威夷大火。不单止是这样，北京先前还说是美方将新型病毒传到中国，现在亦还在散播有关福岛处理水的不实信息。伊万纽怒批中共的剧本非常清楚，就是无耻地利用人类悲剧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顾那些逝去的生命。试想一下，如果北京将这些精力投入到人道援助和真正有利于全世界的事情，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呢？不过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这个才叫新奇。上周伊万纽在 X 平台发文提到中共外长秦刚 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高官去向不明，其中包括两周冇露面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伊曼纽在贴文中写道，习近平的内阁阵容好像克里斯蒂的小说一个都不留，先是外交部长秦刚，然后是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他已经近两周没有公开露面了，谁将赢得这场失业竞赛？中国年轻人或者是习近平的内阁？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12号表示，他将指示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就拜登家族的商业交易对总统拜登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白宫发言人谴责这项决定是极端的政治手段。请看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麦卡锡表示，众议院之前的调查已发现拜登家族被一种贪腐文化围绕。白宫发言人山姆斯就在社群平台 X 上反批，就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商业交易对拜登启动弹劾调查是最恶劣的极端政治手段。麦卡锡正面临共和党内与日俱增的压力，要求他对拜登采取行动。他计划在本周召集议员进行多次闭门会议，其中一次会议将讨论拜登的弹劾案。同时，麦卡锡亦在努力推动通过法案，防止联邦政府在月底停顿。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